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第五节，我们从后一半段读起，我读给大家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很清楚的，你只要问这个人是不是主的血买回来的，如果是的话，他就是神的祭司。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或者再读一处好了，就彼得咳咳，我们来看彼得的书信，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然后你再读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这里讲到祭司呢，一面是圣洁的，一面是君尊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不拜金牛犊，那么以色列人的全国应该就像今天的教会的情形，每个人都是祭司。但是很可惜呢，因为他们犯罪了，结果我们知道说只有立位之派的，以特别是亚伦一家的才能做祭司。所以当你读到二十四，我们现在回到二十四章啊，当你读到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所以当我们读到二十四章的时候呢，你看见这里不是立位人出来献祭，不是的，你看见吗？第五节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少年人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不犯罪的话，以后应该都这样，就是少年人去献祭。他们比较力壮，因为每个人都是祭司嘛，所以现在呢让他们的年轻人去，少年人去献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那不要忘记，这是在还没有怎么讲呢，在还没有以色列人还没有这个讲还没有这个犯罪以前，还没有拜金牛犊以前啊，这样的情形。然后呢下面第六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所以你看这里有血，是祭牲的血，放在盆里面，然后一半呢撒在坛上。那么大家都知道坛是预表十字架的，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倒是很清楚的，神坛预表十字架，所以一半呢是撒在坛上。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你看这就是签字了，这个签约是两边签的啊。然后第八节，然后摩西呢就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使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血有一半呢是在祭坛上，有一半呢是在洒在百姓的身上。那同样的，当我们的主和我们立新约的时候，一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但另一方面呢，他的血是洒在我们心中的天粮。你去读希伯来书，很明显那个血是洒在我们心中的天粮。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两造就立了约。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个这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他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立约的典礼就告完成了。那在旧约的时候，在西乃山下神和他们立约，那么立约的过程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祭坛，有祭牲，还有百姓。那么现在的百姓呢，那个现在的百姓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血呢因为洒在百姓的身上，所以这就表示什么，表示说以色列人和神呢就立了约。那么这个约我们记得就是旧约，而且呢是有条件的约。那有一件事很稀奇的，就是你读到这里，虽然这是旧约，但有一件事很稀奇，就是因为 百姓都洒了血，就包括这70个长老。所以现在呢，他们可以亲近神，虽然他们是远远的下拜。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所以能够在西乃山下，他们没有被击杀，主要的原因是血。当然我们已经看过那个地理的环境，我们说那个是大的磐石，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能读出那个磐石出来。但是呢，更重要最清楚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神没有击杀他们，因为他们都被洒了血，所以我们的神不能够击杀他们。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下面我们才看到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他们就都上了山。所以是在立了约以后，他们才可以上山。前面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上山，但是真正要上山的时候，他们身上必须带着血的，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脚前。那这个脚前其实是远远的下拜的。好，第十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那弟兄姊妹，很稀奇，你不会觉得当你读到西乃山，西乃山给你的印象是雷轰，是闪电，然后呢你看见那些非常非常可怕的，还有密云，还有脚声甚大。所以那个气候啊，那个天气是一个很恐怖的，是不光是阴天，而且有雷声等等的。但你不觉得很稀奇吗？现在因着他们立约的血，这70个长老啊，现在他发现说这个西乃山整个的气候不一样了。本来西乃山呢是雷轰，是密云，现在云不见了，现在整个气候改变，整个的景观改变了。你看立约的血能带给以色列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立约的血最后所预表的乃是我们主的血，我们的主是用自己的血立了这个新约。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为什么今天这个我们是来到西安，好像看不见密云的，不要忘记是因为我们的主那个立约的血。所以你看见吗？在脚底下，在脚底下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都坐在脚底下，但是乌云满布。但到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光天化日，你在这时候你看见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那就是说一个敞开的天，这个天呢像蓝宝石一样。这怎么回事？这是因为血的缘故。所以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连那个气候，你知道气候都能够代表，比方说伊甸园里面以色列亚当一犯罪了，圣经说天起了凉风，从来天没有起过，在伊甸园天不起凉风的，人一犯罪以后，你看天气候就改变了。那么同样的，本来是雷轰，本来是密云，现在雷声不见了，现在好像雨过天晴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现在长老们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坐在什么底下？坐在神的脚下。现在不是脚前，那是脚下，因为他们看见他脚下仿佛是平铺的蓝宝石。那个蓝宝石指的天来说，如果天是他的脚下，那他们是在脚下的脚下。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他们的地位，如同天色明净。弟兄姊妹，神没有击杀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这怎么一回事？为什么180度改变？为什么整个的情景不同了？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立约的血。然后他们又吃又喝，神在半山腰为他们摆设了桌子。这不是很清楚的图画？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每次我们吃这饼喝这杯，不是证明说所有十字架，在十字架那个时候主受审判的所有的那些乌云都过去， 征战已经过去了，感谢主，因着立约的血，你看这个跟立约的血有关系，主在这里设立他的桌子，他说你们要喝这个杯，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什么地方有立约的血，什么地方就有宴席，什么地方就有桌子。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读到什么，你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主的晚餐，读到第十章讲到主的桌子，晚餐跟桌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桌子，讲到晚餐，他们可以坐在神的脚下，他们又吃又喝。所以这一幅的景象呢，就叫我们想起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擘饼纪念主，我们享用主的晚餐，我们也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没有一个是主人，是主邀请我们来的。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你就要想起这一幅的图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比他们好的太多了。他们是远远的下拜，我们不是。严格说来呀，他们是在脚底下。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迦南的妇人呢？有一次，迦南的妇人不是她的女儿生病吗？她就祷告，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然后主说了一句话，他是不好把儿女的饼呢给狗吃。那么有的人就很纳闷，为什么主耶稣叫人是狗呢？其实不要忘记，那个狗在原文是玩具狗，玩具狗很可爱的，所以你不要把我不，所以有你很清楚是那个意思。那么然后呢，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然后呢，你知道这个他怎么说，这个迦南妇人怎么说，他是狗啊也吃主人什么桌子上掉下来碎渣，对不对？这句话你知道，我们的主说没有人信心像那么大。为什么信心像那么大？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块饼，对不对？他就是那块饼嘛。因为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嘛，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外邦人，那么这个饼呢，这个饼呢，我们的主当然是，我们的主当然是饼。那么这个儿女，这个饼在桌子上的，所以当我们的主在迦南地的时候，他没有离开迦南地，你那个饼摆在哪里呢？摆在桌子上。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跑到推罗西顿去了？推罗西顿不要忘记啊，就是这次战争的时候，你这个就是这个真主党跟以色列战争的时候，那个范围就是推罗西顿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主呢跑到迦南以外去了。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这个饼渣渣就从桌上掉到哪里去？掉到桌子底下去了。那狗在哪里？狗在桌子底下，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若在迦南，你就在桌子底上桌子上，但如果你跑到迦南以外去了，就跑到桌子底下去了。那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迦南妇人仿佛提醒我们的主，我没有爬到桌上去吃你的饼啊，我没有到以色列去啊，是你自己故意跑到桌子底下来的。你看见没？神爱他们，你看神不止救恩临到有以色列人，也临到外邦人。所以主说信心没有人像他这么大的。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明白说，一个在你如果享受主的桌子，主邀请我们，主没有叫我们爬在地上当狗，没有啊，我们根本就在来赴主的桌子，我们来享受他的宴席。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像米非波设一样。你知道记不记得米非波设的故事？他是个瘸子嘛，但是呢，虽然他是扫罗家的人，扫罗家给大卫吃了多少的苦头，但是大卫请他和他一同做王的宴席。弟兄姊妹，他不是爬在底下，他是和王一同做宴席。他是瘸腿的，你看不见瘸腿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瘸腿在脚底下。我们其实都是米非波设，每次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瘸腿的，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赴主的宴席，和他一同坐在桌上，尤其是擘饼纪念主，你知道主给我们多少的尊荣吗？我们所有的羞耻，我们所有的丑陋都看不见，因为都在脚，都在桌子底下。你在桌子上所看见的乃是那个饼和那个杯，乃是告诉我们说，主的身体和他的血分开了，主的死陈列在这里，你就纪念，如此行为着纪念他，你就想到主为我们做了何等的功，何主为我们做了多少。不要忘记，就是在这主的桌子上，主说这是我立约的血。 所以这一段圣经